为了弟兄带领我们进入敬拜，来敬拜当中来仰望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导文，因为主导文这是我们今年讲台信息的重点。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为今天的这个金秋的主日献上满心的感恩。主，我们看到大自然的奇妙，知道你创造的奇妙，你是从无到有创造世界的主，你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主啊，求你复活的大能今天就伏庇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教导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本身就是那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得着我们，再次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敬拜你的这段时间建造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主日我们第一次分享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从这句祷告词中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赦免与我们赦免人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但世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违背神的诫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堕落，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神人关系的破裂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反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上次分享到人与人相处，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直接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人伤害人就是伤害神，人得罪人就是得罪神。因为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文化，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都在神的面前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渴望和祈求神的赦免，那我们也应该赦免他人。一句话，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我们对他人的赦免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以后，神如何在救恩历史上修复这个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三个阶段拯救世人，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阶段就是律法、先知和福音，这也是圣经的三大部分。律法、先知和福音。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人堕落以后呢，神并没有因着亚当夏娃的悖逆而撇弃世人，反而呢一直努力的修复修补人神关系的这个破裂。这就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事实，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律法、借着先知和福音修复神人之间的关系。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神就宣告了对人以及对魔鬼撒旦、对蛇的那个审判。其中在创世纪3:15，耶和华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子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子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节经文呢，通常被称为是最原始的、最起初的福音，德文当中叫做 Ur Evangelium， 这最起初最原始的福音，也就是说世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在这里第一次给亚当和夏娃应许，说虽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但神绝不放弃世人。魔鬼撒旦似乎得逞了，他引诱了亚当夏娃，但只是暂时的，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救世主来拯救世人，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这位弥赛亚在原文里面是后是单数，是指女人的后裔，在原文里是一个单数的词，也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要来彻底的敌对魔鬼撒旦，伤他的头，同时他也要为这个救恩付上沉重的代价，魔鬼撒旦要伤他的脚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彻底胜过了魔鬼撒旦，同时他的脚跟也被伤。什么意思？同时耶稣也为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也除灭胜过了魔鬼撒旦。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七节，手边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加拉太书四章的四到七节，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写使徒保罗写的这段话。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其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的后嗣。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他总结说，时候到了以后，神就差他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女子所生，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给世人的那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时候到了，上帝的计划到了，时间到了，神就借着圣灵感用玛利亚生下耶稣，耶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约翰一书的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旧约创世纪的三章五节到新约十字架的救恩，神借着律法、先知和福音这三个步骤，这三个部分成就他对世人的应许。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开始与人立约。圣经记载的就是圣约，圣经记载的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各样的约定，各样的立约。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读到伊甸园之约、亚当之约、诺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以及到最后的新约基督之约。神多次与人立约，在约里定规了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希望借着约的约束力，使人不再自我神化，走上正途，又借着人对约的遵守，重建人神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在旧约时代， 人神之间最重要的立约，那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十诫，出埃及记里面的十诫和律法。旧约律法不单就人对神的义务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也对人际关系当中应该有的那种互相责任做了全面的解释。耶稣基督曾经将旧约的律法总结为两项，他说一项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一项是什么？是爱人如己。他说律法的总纲，上帝赐下律法，它总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充分说明了人神的关系与人际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是不可分的。爱神和爱人如己，人神关系和人际关系都是上帝对人的信仰和道德最重要的要求。人神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旧约律法的核心。一提到律法，我们马上面对一个问题，上帝赐下律法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圣经里的那些律法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很枯燥，很难读下去。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每次读到律法书，我就很快的、快速的略过去了，或者跳过去了，真不知道这些条条框框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在属灵长辈的带领下，我才读进去，读懂了律法，发现旧约圣经里的律法有如此深刻的属灵意义和价值。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9篇7到13节，他如此表达他对耶和华律法的认知。我们打开诗篇的第19篇7到13节，诗篇的第19篇7到13节，诗篇的第19篇7到13节，诗篇第19篇7到13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其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芬芳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凡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诗篇19篇里面大卫讲到一段关于律法的经文。在这里面大卫他写得很清楚，他说神的律法不仅仅是一些条条框框，一些规定。他说神的律法改变他的内心，神的律法能使他有智慧，神的律法帮助他从更加宽广、更加深远的角度去看世界，神的律法能使他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神的律法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和真正的圣洁。更重要的是，神的律法能使他知道隐而未现的 过错和任意妄为的罪，神的律法能使他脱离罪的辖制。对大卫来讲，对以色列的大卫王来讲，神的律法不是表面的，神的律法不是浮浅的一些规定让人去做什么，而他说神的律法能引导他开口赞美神，让他开口从心里面向上帝祈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你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律法不是表面的条款，而律法是深层次的属灵生命，这是大卫的认知。诗人大卫王也在诗篇119篇的9-16节，他分享耶和华神的法律法。我们打开诗篇119篇9-16节，我们有几段的经文要读清，所以大家一直打开圣经，就是诗篇的119篇的9-16节，他如此分享耶和华神的律法。诗篇119篇9-16节，大卫王说，我们一起来读：少年人有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将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谢谢。诗人大卫王说，他不只是消极地遵守律法，而上帝的律法洁净了他的行为，上帝的律法使他与神有更加亲密的生命的关系。诗人大卫王也在诗篇119篇的89-96节表达他对律法的感情。我们打开诗篇119篇89-96节，诗篇119篇89-96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89-96节。我们一起来读其：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从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诗人大卫王在这里面说，他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因为神的命令，神的律法不只是简单的一些条款，他说神的命令赐给他生命，神的命令，神的律法救赎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你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你读一下诗篇19篇，好好的读一下诗篇119篇，去一起体会一下大卫是怎么看律法的，大卫是怎么去认知律法的。对他来说，律法不是浮浅表面的一些规条，而是生命，而是与上帝的关系。后来犹太人错误地理解了律法，认为律法只是用来遵守的， 所以他们规定了许许多多很细节的条款，就是为了遵守律法。他们因着有神的律法，甚至就开始骄傲，他们看不起外邦人，甚至认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犹太人，我们以色列人才是有律法，神的律法的民族，其他人都没有律法。但是他们本末倒置，把律法看成死的字句，而忽略了律法是赐生命的，律法是赐人内心自由的。耶稣在侍奉过程当中，我们在福音书当中都能够读到，与犹太教宗教领袖们发生冲突，那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律法。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那些宗教领袖说，你们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律法，你们完全错误地应用了律法。律法是生命，律法是关系，律法不是表面浮浅的一些规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非常清晰地解释了律法的真正功用。我们打开律法书的3:19-20，我们一起来看。律法书的罗马书的3:19-20，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3:19-20。其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信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总结得非常清晰，他说律法，上帝赐下律法最主要的意义，不是说让人一条一条条条关关的不简单机械的去遵守。他说律法最核心的意义是叫人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律法的核心目的是叫人知道我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我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我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神赐下律法不仅仅只是要人遵守，而更重要的是要人在遵守律法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因遵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律法首先显明的是神的圣洁、公义、良善、完全和绝对的道德标准，同时律法显明的也是人的罪。没有人能靠着自己达到上帝圣洁、公义、良善、完全、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一个人。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23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里所讲的罪首先是关系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圣经里所讲的罪是我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是关系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我的行为怎么样，我遵守律法到什么程度，是关系性而不是道德性的。我们的信仰首先也是关系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律法引导我们知道我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我多么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只能靠着神恩典以及我们的信心，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住，而不是靠着遵守律法。旧约和新约讲的都是因信称义， 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律法最核心的目的和意义不只是表面的遵守，律法核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旧约圣经律法核心的价值是预备人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律法这面镜子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开始认识我自己，发现我跟上帝那个完美的标准、圣洁的标准相差的有多远。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从律法中认识神、亲近神，于是神接下来就借着先知责备以色列百姓，指责他们的罪。这也是圣经的第二部分，就是先知。圣经总共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律法，第二部分是先知，最后一部分是第三部分福音。神借着历史上的先知预言了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的救恩，尤其大卫王在诗篇很多的地方，他预言基督说耶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稣降世为人，把自己当作最美的祭物献给耶和华神，使神人的关系和好。大卫王有很多地方在诗篇里他预言耶稣，人拿苦胆当食物给耶稣吃，他渴了，人拿醋给他喝。耶稣复活升天，就坐在神的右边。耶稣这块被弃的石头，将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人将会分耶稣的外衣，为他的里衣研究。这都是大卫王在诗篇里对将来那位耶稣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对耶稣基督的预言也非常的清楚。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接下来有两段经文，以赛亚书他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也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两段经文。我们分一下，姐妹读以赛亚书42:2-4，弟兄来读以赛亚书53:2-6。姐妹读以赛亚书42:2-4，弟兄读以赛亚书53:2-6。姐妹读完了，弟兄马上就跟上读就可以了，好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2:2-4。姐妹起。弟兄起，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他必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必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借着先知预言了那位 女人的后裔，预言了那位弥赛亚救世主。先知除了预言耶稣基督，也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指责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先知指责以色列百姓，他们更没有明白神赐下律法的主要心意。神借着先知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先知书的一个属灵真理，就是人永恒的盼望不在律法里面，人永恒的盼望而在律法所指引的耶稣基督里面。律法的主要目的不是说在律法里面去遵守，单单遵守律法，律法的主要目的让我们从律法出发，去看到他指向的那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人世人永恒的盼望不在律法里面，我们永恒的盼望在律法所指引的、所指向的那个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的6章6节，他责备以色列百姓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甚于燔祭。先知讲得很清楚，上帝喜悦的首先不是你来献祭，不是你来做那些条条框框规定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当然很重要，但是上帝最喜悦的是我们在律法当中看到良善，我们在律法当中看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进而去认识神、亲近神。由于人始终无法突破罪权势的辖制，也没有办法偿还自己，凭自己来偿还因着悖逆神而积累的罪责。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因着律法认识神。旧约圣经讲的是什么？旧约圣经讲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旧约圣经讲的也是我们世人的失败。我们没办法靠行为，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因为我们失败，我们没办法靠自己，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他，信靠他，因为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为我们成全了先知，他为我们遵守了律法的每一个规条。人没办法脱离罪的辖制，因此旧约律法的颁布，以致上帝多番的差遣先知所做的警告，都没有人达到神人关系重建的那个目标。于是神就道成肉身，亲自降临人间，一方面承担了人的罪孽，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一次性的清偿了所有的罪责；另一方面，借着圣灵呼召我们世人与耶稣有生命的连结，进入耶稣的死亡，进入耶稣的复活，好使我们从罪的权势中得到释放。耶稣基督成了神人关系复合以及人际关系真正重建的一个契机。犹太人没有在律法当中 认识神和亲近神，他们也没有听先知的劝告劝诫。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律法和先知的功用是有限的，律法和先知只是将世人的眼光指向那个永恒的盼望，就是福音。所以旧约圣经的唯一目的，旧约圣经记载的是律法和先知这两部分，那旧约圣经的目的就是把世人的眼光指向那个永恒的盼望，就是新约的福音。所以没有新约我们读不懂旧约的，因为没办法了解旧约里那些东西它照着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没有旧约，我们也根本读不懂新约的。旧约和新约是相辅相成的，是连贯的。旧约新约记载的是上帝一个完整的救恩的历史，是不可分开的。像今天的犹太人不承认新约，那他对旧约的理解是非常偏差和错误的。但有些人只读新约而不愿意读旧约，他没办法真正的理解福音，因为福音的基础是律法和先知。因着律法和先知的预备，福音圣经的第三部分才出现，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借着福音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旧约圣经中的律法和先知是个应许，而新约圣经中的福音是这个应许的实现。用德文当中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旧约圣经是一个 Verheißung， 是一个应许，而新约圣经是一个 Erfüllung， 是这个应许得到了实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的5章17和18节讲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的5章17到18节所说的两句话。马太福音的第5章17到18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的来读。其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废去，都要成全。保罗在以弗所说的2章11到22节曾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耶稣基督重建神人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那个救赎的工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的2章11到22节，以弗所书的第2章11到22节，比较长的一段经文，但是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也是非常的美好。让我们再次看看保罗怎么样的写上帝如何重建神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说的2章11到22节。其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工，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客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谢谢，这是保罗总结的一段上帝如何建立神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先废掉人与上帝之间的冤仇，使人与神父和成为一体，然后又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建造的那种宗教社会文化的那种藩篱，成就了和平，使人得以彼此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十字架的拯救的不仅仅是垂直的神人的关系，也有水平的人际关系。以弗所说，保罗讲得很清楚，十字架它成就了神和人这样子的一个垂直的人神的关系，同时也成就了水平的这样一个人际的关系。这样我们看到圣经有三大部分：律法、先知和福音。而这三大部分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显明罪，先知指责罪，而十字架的福音赦免罪。这就是上帝救恩的历史，就是上帝借着这三部分拯救世人，恢复神人的关系，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路加福音的九章28-31节记载了耶稣登山变相的故事。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28-31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8-31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8-31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8-31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其说了这话以后，约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讲话，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好，谢谢。这几节经文讲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登山变相。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又有没有想过登山变相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登山变相最大的意义就是律法的代表摩西，先知的代表以赛亚、以利亚，和福音的代表耶稣，他们三方会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场景，律法、先知、福音在这个场景。